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小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追过黑猫警长、大闹天宫、葫芦娃，也被机器猫哈，有的叫哆啦 A 梦，兜里的各种各样的宝贝羡慕的是不要不要的。后来我们就看了火影、海贼王、名侦探柯南，还有一些可能还看过进击吧巨人哈，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动漫。那么在友情、梦想和热血里找到了自己成长的影子，或者说陪伴。再后来我们可能发现动漫早就不是幼稚的代名词，哎，也不像有可能一段时间父母说的啊，你玩物丧志了。现在它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文化产业，从手办、cosplay、游戏、电影，曾经被一部分人叫做误人子弟的动漫，成了我们很多成年人的精神寄托。那今天的对话后浪，我们就邀请了我们的李波还有 Will 来聊一聊陪伴我们成长的动画片，回忆那些年为了追番哈、被爸妈批评过的岁月。不管你是70后、80后、90后，甚至是00后，还有或者说 Z 世代的二次元的战士，都欢迎在我们这一期的对话后浪当中一起来回忆、吐槽、怀旧，甚至是狂欢。那一开始要不要先分享一下，因为李波我 Will 我们这个年代不太一样，但李波好像我们俩很接近。首先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各自童年最喜欢的动画片是什么，它对我们有特别的什么样的意义。那么李波先来。
好的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我呢分享一下，就是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的一部卡通片，那就是杰克斯洛伐克的鼹鼠的故事
啊，
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吧。
那我看过，
很老的一部。
没有，不好意思。
对对对，刚才主持人说了，
我们有 generation gap。
对，
我们有年代差的。
对对，可能那个时候你到您的那个时候，他已经可能不怎么播放或者是热门了。那个时候应该有很多更多的选择。在我们小时候那时候看卡通片，那真的是一大人生的享受。每次就等到一般就是下午的，大概6点到6点半左右那个时间，就等着看那个卡通片，每天也就是那么一集，其实非常短。但那个卡通片呢，它确实也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觉得是一个很新奇的这么一个东西。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猫和老鼠啊这些比较，就是说像这个日本的可能都是后边一点的，然后美国的也比较少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能看到那种卡通片已经是非常享受的了。那是一个很充满爱的，虽然情节现在看起来哈，应该还是很就是完全是给小朋友去欣赏的那种类型啊，它是一种非常充满爱、一种友爱、相互协作这么一种动画片，所以它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为什么说相互协作呢？因为后来不是又流行了一段时间，大概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很流行那个猫和老鼠，汤姆和杰瑞，对吧？
对，
这个片子呢，以前可能很多时候咱们都觉得，尤其是家长妈妈是特别担心小孩看这种片子，就是说他看一部片子啊或者电影啊，他会不会对小孩有些不利啊或不好的那些方面啊，可能很多家长都觉得那是一个人畜无害的这么一个作品吧，那个猫和老鼠。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后来看到这个片子，很多的小孩啊，他们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什么的，就是喜欢相互捉弄。就喜欢相互捉弄，用这个来代替了一个原本应该更为全面的，可能有爱的，或者说还充满了其他一些因素的这么一种孩子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啊，捉弄的东西就变多了。所以其实它也是一个有着值得商榷的这么一个动漫。但是鼹鼠的故事这个片子就完全不是这样。当然我在这里呢，时间问题我就不去讲，就他的去探索他的那些情节或者是角色，但是他给了我真的是非常美好美好的回忆，无论是他的画面、情节、角色，还有他的配乐都是非常不错的。
李波，我们俩的成长年代差不多，你刚才一说我才突然想到，我小时候还看过这么温馨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鼹鼠的故事。其实我觉得最早现在你看网络文学当中流行一个词儿叫摸头杀，我现在反过头去看我才想起来哈，你看鼹鼠的故事是最早开始摸头杀的。那个小鼹鼠帮助了别人或者有时候救了别人的时候表示感谢，他都喜欢伸出他胖乎乎的那个小手在别人头上给摸两下，你想起来没有？
对对对对，
哎，最早的摸头杀。
对对对，
哎，
是
就
是是。
真的是一部很真善美的、充满了真善美的动漫，一下觉得好温馨。就是到了周末的时候，没事儿的时候，可能就会再把这个片子翻出来去看一看。那我们待会儿再来说我的，我觉得李波真的勾起了我很美好的回忆。那 Will 刚讲了没
哎，
有看过《鼹鼠的故事》，这一听就知道跟咱们差着这个有代沟在那里横亘着。
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我是80后嘛，然后80后小时候，刚才主持人开场提到那些动画片，其实我都是看过的。尤其如果说对我印象深刻，第一次被动画片吓到的话，应该是那个《黑猫警
黑猫
长
警长，对不
》。
对？
对。因为《黑猫警长》里面有一集是螳螂把她丈夫吃掉的那个故事，那是对我第一次知
童
道
年
原
留
来
下了阴影哈。
螳螂他们结婚就是繁衍后代会把公螳螂吃掉，就是母螳螂会把公螳螂吃掉这个事情，这个科普也可以算是从《黑猫警长》给我的。然后，但是当时对我幼小的心灵真的是，就感觉哇，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哦，这个就是
温
可能
馨
是
还
一
有
个
这么
很。
血腥的一面哈，
对对，就让我一下子很大的心灵的震撼。其他的话，如果主体来说的话，像我们这代更多的是看日本动漫长大的会多一点，因为中国的动漫，我记得小时候它其实没有太多连续剧的概念，他们都是以动画电影，像什么《大闹天宫》，还有《小蝌蚪找妈妈》。这些它都是通过一个一个的短片去教育，或者说给我们表达一个什么概念，或者什么《天书奇谭》啊，它都是一个短片，它没有连续剧。稍微长一点的，我记得像那个《黑猫警长》只有5集，每次到请看下集之后就没有了，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了没了。然后好像还有个叫《邋遢大王》，我记得小时
那
候
是
也
杨
有。
紫唱的主题曲《小邋遢
啊，对，它那个好像也算是连续剧吧，但是比较很少。我不知道是当时可能是因为产业的原因，大家没有多少那种动画连续剧，直到开始引进日本动漫之后，然后一下子打开了，
新世
我
界的
从，
大门。
对，真的是新世界的大门。就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圣斗士星矢》，因为它是很长的一个剧，它从播什么黄道十二宫，又打海神，又打天神。就是打很多很多，它会形成在我们学校里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比如说今天播了，我们去打了金牛座，打了什么星座啊？明天打什么星座？然后大家会讨论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比如说星矢啊、
子
子龙
龙，
啊。对，
对，庐
大
山
家
升
会
龙
有
吧。
形成各种不同的一个门派。哎，我更喜欢这个，我更喜欢那个，也是《圣斗士星矢》第一次让我们了解到还有星座这个概念。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是没有星座的，我们。就知道生肖，就12生肖嘛。哎，第一次知道哦，原来还有12星座对应的个人的。虽然说那
性
个时
格，
候
对吧？
对性格，虽然那个时候还不流行什么星座学，像现在那种星座学那么多，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这个概念。但是知道了12星座，这也是让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概念。哦，原来还有12星座，除了12生肖之外，所以说这个是打开了我们很多，包括后面又出现的《灌篮高手》。《灌篮高手》其实对我们来说。真正意义上是一种激励式的动漫教育，就是怎么说呢？它是
热
从一
血类的，
个对不良少年的主角樱木花道
樱木
慢
花
慢变
道，
喜欢上了篮球，然后一步步到真正热爱到篮球。包括他还有一个角色叫三井寿，也是从一个不良少年，本来是一个国中最优秀的投手，后来因为受伤，一下子堕落成不良少年，最终又回到了
唤醒
学
了他
校。
的热爱，
对对，唤醒他热爱，所以说这个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燃的那个内核之外，又感受到了哦，原来我们可以这么去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同时不要在意过往，哪怕我是一个差生，哪怕我是某些方面学习不好，但是我追求我自己的热爱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我就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收获，或者说一个被人的认可，这个对我当年来说也是一个等于是对我世界观、价值观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潜移默化的培养。对我，可能我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很教，就是他在教育我，但其实我没有觉得他是在教我，但是
潜移
潜移
默化了，
默化中给我 带来很大的一个收获吧，应该说。
嗯，哎，所以李波，你看咱回过头去看父母之前有一些很担心的东西，你看现在反过头来，我们其实接受到的一些还是比较正面积极的。刚才像吴友讲到了，确实是我们以前只知道十二生肖，我现在才想起来，后来才关注什么星座啊、星盘啊，就其实也是就是把你的知识面也在拓宽了。但是刚才吴友讲到黑猫警长童年的阴影当中，你是记住了一个，我觉得有三部都挺吓人。一部还有就是那个白猫警长被非洲的一只耳的叔叔给吃掉吸了血，那一集也是把我吓得不行。我意识到了除了婚姻可能当中又带着血腥之外，还有犯罪分子可能会战胜执法者，对吧？然后还有一集就是河马、大象、野猪去偷吃红土，他们每天晚上那个三个巨大的身影然后模仿出的声音，我很长一段时间晚上睡觉耳朵都竖起来，生怕听到什么很奇怪的这种声音。刚刚讲到了，总的来说他是把我们的知识面给拓宽了。就动漫其实陪伴我们，不管它是70、80、90，刚刚讲到了从国产的动漫看到后来很多大部分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日本的这个动漫连续的，像这个黄金圣斗士，对吧？我们就不管是从星矢到一辉、庐山升龙霸的子龙到木先生，哎，就我觉得每一个人你看都这个时候我都要马上年过半百了，年近半百都依然记得非常的鲜活。
李波你看过吗？我说的那些李波你看过吗？
我就看过前面提到的就是灌篮高手跟那个圣斗士星矢，圣斗士星矢呢稍微早点，可能灌篮高手我没有看太多，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已经不怎么特别关注动漫了，可能年龄稍微大了点啊。
那谈恋爱去了，已经进入咱们还在青春期。
然后你就开始看电影，开始两个人牵小手
了，拉小手手，哎，这跟上一集就开始梦幻联动起来了。
李波开始拉小手，我们还在看动画。
对，我们还在看打黄道十二宫。但是是不是女生跟男生关注的也会不太一样？像你刚才 Will 提到了，你们很关注，比如说樱木花道他的成长。篮球陪伴他的成长，而我们当时就特别注重，哇，流川枫好帅，就是女生看的跟男生不一样。但是李波有很多，其实有没有觉得动漫的主题曲到现在很多热血动漫，比如说少年歌行，现在我很喜欢看的，现在有些国产动漫很好看，什么夷陵老祖这种之类的，哎，我发现有些动漫的主题曲非常好听。哎，
对对对，是这样。我的印象特别深的哈，就是有那个，一个是那个，其实那个聪明的一休里面的两首歌，前面的那个开场曲和后面的那个
咯叽咯叽，
对，开场曲是咯叽咯叽，对吧？然后那个结尾曲呢，是那个是写给妈妈的信。这两首歌都非常的非常的好听。我们后来那会儿虽然不懂日语，也都经常跟着唱。还有就是早年的一个，当然我说都是我看过的，后面你们说的有些，因为不是很熟悉或者没看过，就暂时就不谈。就是那个花仙子，不知道
哦，看过，当然了咯，它里面那个花钥匙可以让它变化出好多好多的衣服出来。
对对。对对对，本人叫小裴嘛，我们大陆是翻译成小裴，他里边那首歌，哎，那首真的是太漂亮了。我觉得当时我听到那首歌，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歌，就是一种积极的、阳光的、向上的这么一种，非常的具有
明媚，对吧？我们现在的话说，明媚的感觉，
这个词最好的，最好的。最好是这首歌的，哎呀，我
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我们家那会儿还没买电视嘛，花仙子出来的时候还比较早，那个时候正准备买电视，隔壁邻居家这个音乐，刚刚你看李波他记得这个时间非常好，之前我们是听小喇叭广播，5:30开始，然后无缝衔接后面6:30开始的动漫，然后那个花仙子的音乐一响起，我连吃饭的心思都没有，端着碗就窜到邻居家里面去了。好多主题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包括说现在的一些动漫啊，哎，感觉比以前它的主题曲啊，或里面它的 OST， 比以前做的还要精致了。所以可能到现在好多旋律都在我们脑子里面能够还能够哼得出来哈，还会它魔性的循环。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我觉得作为动漫来说的话，它的元素里边啊，其实音乐对于动漫来说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就是这样来说，通过这种方式啊，因为小孩他对音乐是非常敏感的，就是说你甚至可以直接通过音乐这种传播方式啊，这个抬升一个动漫的这个价值。所以如果音乐能够做到脍炙人口，然后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特质嘛，特点，就是说朗朗上口，好唱，明媚，然后好听，这样的话通过这种传唱啊， 这个其实它是有利于这个作品本身的传播的，可能就是因为听到这个音乐，或者说小孩之间对吧，听到了或者谁唱到了，你问这是什么什么什么里边的还是什么的对吧？是哪个动漫的或者电影的还是什么的？通过这种方式啊，当然其实我们说真人拍的就是实拍电影嘛，现在做的大部分的音乐也还是不错。一般来说，经典的电影往往都有经典的音乐，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
非常认同。
但动漫呢，确实是特别突出这个方面，就是比实拍电影可能还要突出一些。总体来说，它的音乐的魅力和它的这个咖位啊，都是更加受重视。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